我们已探讨了阿尼西姆恳求保罗做他的辩护人，现在要来看保罗同意为阿尼西姆去向腓利门解说求情。保罗并没有马上同意做阿尼西姆和腓利门之间的中介人，再怎么说阿尼西姆不但是个无用的奴隶，也不是一个信徒，而腓利门却是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腓利门有权利生气并且管教阿尼西姆，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以不公道或不公义的方式来处理。腓利门绝对有权惩罚阿尼西姆，所以保罗若出面为阿尼西姆辩护说情，一定是基于怜悯。然而在他为阿尼西姆去求取连续之前，保罗必须确信阿尼西姆已经真正悔改了。保罗对这恳求起初的迟疑不情愿是情有可原的，若只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就原谅那些做错事的人，那实在是荒谬可笑的。罗马书13章4节，保罗曾就这点论到世上的掌权者，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拿作恶的。这个原则可以应用于许多人际关系上，包括不同的权柄架构，例如父母和儿女，以及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社会体系的主人和奴隶。近前的掌权者会施于合适的刑罚，因为他们那么做是正确的。因此若某个奴隶或仆人祈求他的主人朋友的帮助，在没有确信这样做是对的之前，通常这个朋友是不会去向此人的主人求情。为了做比较，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历史事例，那是另一个罗马奴隶求他主人的朋友相助。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11年左右，罗马元老院议员普利尼代表一个为撒宾尼纳斯工作的公民写信给他的这个朋友，这封信被保留下来。我们看普利尼这封信里的一些节录：这个让你恼怒的公民来找我，跪在我面前，把我当作是你，紧紧地抱着，痛苦流涕地恳请我的帮助。我看出他是真诚忏悔，也相信他已改过，因为他明白他所做的是错的。请顾念他的年轻，他的泪水也因着你仁慈的心肠，我恳求你不要再为难他或令你自己不快。如同阿尼西姆一样，这个为撒宾尼纳斯工作的人也找他主人的朋友来帮助他，而如同保罗一样，普利尼也等到确信这个人有真诚悔改和决心从善后才同意介入调解。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阿尼西姆起先留在保罗身边，为的是要说服使徒他的良善愿望，而在那段期间保罗也向阿尼西姆传福音，圣灵感动他相信而归于基督。为罪忏悔通常带来真诚的改变，所以阿尼西姆一定为着曾让腓利门恼怒的那些罪过悔改。因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阿尼西姆成为一个新人，并且专心一意地服侍在狱中的保罗。保罗也深深地关怀这个属神的新生命，越发爱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旦阿尼西姆获得保罗的好感，那么将他还给腓利门必然是合宜的事。因此阿尼西姆带着保罗为他解说求情的信返回哥罗西。按着保罗给腓利门信上所言，按法律而言，就算阿尼西姆留在保罗身边，他也不知成为一个逃犯。不过按情理道德来讲，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之道，因为按基督徒的仁慈与和好之道而言，应该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家。腓利门书12到16节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保罗这么写着：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他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保罗遣送阿尼西姆回腓利门家，因他想要来自腓利门的馈赠不是处于勉强，乃是甘心乐意。另外他也希望腓利门和阿尼西姆能够和好，如同在基督里的兄弟。而要达成这样的和好，最好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阿尼西姆真诚悔改，祈求腓利门的饶恕，而腓利门则宽宏大量的赦免并且接纳阿尼西姆。因着保罗极度赞赏腓利门是个蛮有爱心的基督徒，加上他又竭力为阿尼西姆求情，就显示保罗的确期盼他们能够彼此和好。